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不配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实在是你的良善、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救赎，而你所预备的救恩乃是你自己亲自成为人来到这地上，来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所该受的刑罚，也救我们脱离我们人类堕落之后在罪跟死亡的权势之下，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但是你却亲自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来救我们脱离我们没有能力脱离的这种捆绑和权势。但是你的拯救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你胜过死亡，你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好消息。又是一年的年底，每一年在这时候，基督徒都来欢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虽然这个日子其实并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但是这是个教会的传统，也让我们不断被提醒神你的爱和怜悯，像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是显得何等的浩大无可测度。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为在这十二月之间许多的教会或者是学校的团契等等，会有很多福音性的聚会，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分享神你的恩典，分享这救恩的好消息。我们特别求助你，真是施怜悯，吸引许多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来听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因为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听见怎么能够相信呢？但是如果没有人传讲怎么能够听见呢？而如果没有受差遣怎么能去传讲呢？所以我们在这个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连三个主日，我们来讲宣教的信息。因为我们的主在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把这个宣教的大使命赐给他的使徒，也赐给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要靠着你的恩典，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来为你做见证，宣讲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所以当耶稣看到在他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于是吩咐使徒们要向父神来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因为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是的，我们也特别纪念今年年底有青年宣道大会，这个美国校园福音团契主办的 Urbana 这个宣教大会，有许多的年轻学子他们要参加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聚会。我们真是恳求主你呼召更多的工人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去宣讲。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但是在这世上有许多未曾听过福音的人或者族裔，他们需要有人去向他们宣讲这个福音。愿主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真的都可以领受这个使命，也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来完成你给我们这个使命。 求主施恩，让教会真的是借着圣灵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决定我们在11月最后一个主日，建堂的周年庆之后，到圣诞节的主日之间，通常有三个主日，所以我们就以这三个主日，我们把它定成是我们的宣教的主日，也就是每一年我们没有办一个所谓的宣教的特别聚会，但是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所以12月啊有三个主日，我们就会来分享关于神的话所给我们的这个宣教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下个主日牧师会给我们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从神的话以及教会历史的见证，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可以怎样来参与这个大使命。那么第三个主日，也就是12月的第三个主日，我们请了我们所支持的以马内利福音中心他们的同工他们会有可能4-5位他们的也是宣教士，他们是在都市宣教的宣教士，他们会来跟我们传讲神的话，并且分享他们这个福音中心的在Boston 地区城市里面的宣教工作。所以刚刚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第一章，我想如果大家对圣经熟悉的话，你知道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两卷书的开头，作者都说明他为什么写这两卷书。事实上，他是为了一位叫做提阿菲罗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一个尊贵的一个在可能是尊贵的执政的人，那么但是他是已经认识了耶稣，接待耶稣做救主，成为一位基督徒。所以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写信给这位提阿菲罗大人。那么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事实上可以说是一卷书，上下两册。所以在路加福音的一开始，他也是对提阿菲罗大人说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详细查考，他就决定要按着这个次序来给提阿菲罗大人来讲解，来说明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工作。而使徒行传可以说是下册，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第一节路加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因此这个前书就是指路加福音，而他说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是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换句话说是耶稣在地上亲自而且是公开施行的工作。但是使徒行传则是记载耶稣他升天之后他继续做的工作和教导。但是耶稣升天以后他继续做的工作和教导不是用过去那种眼睛可以看见的，是他亲自在地上来行事教导的方法，他是借着圣灵透过他的使徒和他的跟随者来继续在地上做施行做传道的工作和教导。所以路加 他写《使徒行传》，首先他提到他已经写的第一册或者说上册《路加福音》，他也为这个《路加福音》的内容做了一个摘要，或者说提出一个总纲。他说，《路加福音》所讲的是关于耶稣开头所做所教训的事。路加他用开头这个字来形容耶稣在世的时候在地上的工作，目的是要把耶稣当初所做的工作跟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以后借着圣灵透过教会所做的工作把它联系在一起。因为教会的工作与教会的元首基督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继续耶稣他在世为人的时候在地上所做的这个来宣扬神带给人的救恩这样的一个工作，以及所有关于神和神的国度的一个教导。那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我们从路加福音可以看见，是指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医病赶鬼的工作，以及他所有一切的教导。耶稣所行的神迹跟医病赶鬼的工作，必须在耶稣的教导这样的亮光之下来了解，才可以正确的明白耶稣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和医病赶鬼的工作所具有的意义。耶稣不是仅仅是一个行神迹奇事者。今天的教会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把耶稣把神当成只是有大能行神迹的人。耶稣他行的神迹奇事，他的医病和赶鬼，其实从他的教导来了解的时候，乃是彰显神的国度的全能。那么等等我们会再来讲这所谓神的国度到底是指什么。但是耶稣他一切的教训一切的工作都是要向人显明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因为耶稣的来到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所以这就指向耶稣是谁，以及神君王的统治，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神君王的统治。而耶稣开头的工作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里说一直到他升天的时候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换句话说，耶稣在地上的工作的结束是当他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仍然在门徒当中来教导门徒，然后他就被接升天。所以他地上的工作的结束就是止于他被接升天的时候。但是这里说在他被接升天之前，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借着圣灵给他所拣选的使徒命令和吩咐。所以这里和合本是说借着圣灵吩咐，他是借着圣灵来向他所拣选的使徒给他们命令。这个命令也就是在前书，也就是路加福音最后24章46节到49节所记载的这个大使命，耶稣给使徒们这个大使命的命令。但是这里路加特别强调复活的耶稣是借着圣灵来给他的使徒们这个大使命的命令。其实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从圣灵受孕，童女 玛利亚从圣灵受孕，而耶稣玛利亚受孕之后他去见他的亲戚以利沙伯，也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圣灵就在以利沙伯和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心中感动他们说赞美神的话。同时耶稣出生之后，他的母亲按照他的父母按照律法的规定，第八天给他行割礼，然后带他到圣殿把他献给神，因为他是头生的。我们看到在圣殿里面有一位先知西面，还有一位女先知亚拿，他们也是被圣灵感动来赞美神，说预言等等。但是更重要的，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不是因为耶稣需要悔改，耶稣是无罪的。那么他为什么去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呢？他是要跟我们这些罪人借着这个洗礼表示他与我们认同，他愿意承担父差他来担当的这个受苦的弥赛亚的使命，也就是来完成这个救赎。当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等等。耶稣的在地上一生的传道工作是借着圣灵而做的。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复活以后升天之前的工作也是借着圣灵做的。而复活的耶稣借着圣灵给使徒的命令，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是在路加福音最末了第24章44节，耶稣对于使徒复活的基督，他向使徒们讲解经上的话，因为耶稣他完全实现了旧约一切的应许，完全实现了旧约所有的意义，旧约是指向他，所以耶稣就给使徒们来讲解摩西的书、先知的书，还有诗篇，这就是全部的旧约，指着他所说的话，这些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可以明白圣经，并且耶稣对使徒们说，照着先知的预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耶稣就给使徒们这个大使命，他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把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说是重复耶稣已经赐给门徒的这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非常的重要。所以路加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中一共重复了三次，第一次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路加福音24章46到49节，第二次就是这里第二节说的耶稣借着圣灵来给使徒命令，虽然他没有再详细说，乃是指向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46节到49节对使徒所说的。但是第三次就是接下来的第4节到第8节，耶稣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被赐下，这就是指到圣灵。所以耶稣说圣灵一旦降下来，门徒就可以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所以路加三次重复这个大使命，来表明这是极其重要的。虽然 首先领受大使命的是这些使徒们，但是这也是给所有跟随耶稣的做门徒的人，也就是换句话说也是给教会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路加他写了路加福音之后继续写使徒行传，来说明来记载耶稣升天之后他如何继续在地上借着圣灵以及使徒和跟随他的人来工作和教导。但是接下来路加就说明在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耶稣做了什么。首先第一个，他说耶稣复活之后他多次向使徒显现，并且他是用许多的凭据来把自己显给使徒看，来向使徒证明他虽然是死了，但是他却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他现在是活着的。所以这里说耶稣被害之后，路加特别用这个字被害或者说受害，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受苦的意思。为什么他特别选用受苦这个字？他用这个字来刻画耶稣他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所受的所有一切的折磨和受苦。从耶稣被捉拿，被送到公会和比拉多面前受审，被鞭打，被戏弄，以至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都是他完成为了完成父给他的使命所承受的一切的受苦，而被钉十字架可以说是这个受苦的最高潮。那我们一再说明，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十字架的受苦是身体的受苦，是十字架是罗马最残酷的一个死刑的刑法，是被钉十字架的人确实经历极其极度的身体的受苦，而且这个死亡不是一枪就毙命的死亡，是受很多的折磨，慢慢的死去。但是其实我们从福音书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真正的受苦是他担当我们人的罪，以至于神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以至于他必须与父分离。这对耶稣来说，这是父和子是完全合一的，在永恒中完全的合一，从来没有耶稣与父有任何一刹那的分离，但是却为了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他也承担神的对罪的愤怒。所以耶稣受害之后，但是他却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当他复活以后，他用很多的凭据把他自己显给门徒看，活活的显给门徒看，为的是要向门徒证实他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这四卷福音书，以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到七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不止一次，是多次向门徒显现。耶稣向门徒显现不是指有时候他是指向一个人显现，譬如说约翰福音二十章他向那位曾经被鬼附的玛利亚显现，但是耶稣也向一群人显现，他在十一个使徒聚集的时候他向他们显现， 所以他不但向个人显现，他也向一群人显现。他不但向男人显现，他也向妇女显现。这些都是跟随他，他在地上啊为人的时候跟随他做门徒的。除此以外，当耶稣向使徒显现的时候，使徒们亲眼看见耶稣，他们亲耳听耶稣给他们的教导，甚至耶稣还在他们面前吃食物。因为有一次耶稣向使徒显现的时候，使徒非常害怕，以为是鬼魂。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他一些小鱼，他就在他们面前吃了。所以甚至他还在他们面前吃食物，来证明他不是鬼魂。耶稣他以他们各种感官所能够体验的，来向他们证明耶稣是活着的。有一位使徒多马，耶稣向使徒们显现的时候，那一天多马不在，所以只有 十个使徒在。后来这十个使徒对多马说，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多马说，我除非探入他的肋旁，摸他手上的钉痕，否则我不相信。所以又一次耶稣向使徒们显现，多马也在场，耶稣就邀请他来摸他的肋旁和钉痕，来真正可以知道耶稣确实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活着的。但是复活的耶稣他并不向不信的人显现，他只是向使徒和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显现。原因是他要借着这些人来为他的复活做见证。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已经拒绝耶稣和耶稣的教训，以至于就算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也是不会信。所以耶稣只是向使徒跟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显现，是要他们来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这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21节，使徒彼得提出他们应该再选立一个人来取代犹大。犹大出卖了耶稣，已经被排斥或者说拒绝成为使徒的身份。而他们列出的资格，他们要选来代替犹大的这一位，乃是必须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不止一次，并且是多次的，而且用各种的凭据向使徒们显现，来证明他是活着的。而路加也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之后向使徒的显现一共有多久呢？一共有40日之久。我想我们在讲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40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数字。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摩西在山上领受神写这两块法板40昼夜。我们看到探子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40天，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是他40天禁食就饿了。这里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有40日之久来向使徒显现并且教导他们。其实40是代表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这个数字的了解，我们必须在希伯来人他们的概念和背景之下来明白。所以耶稣向使徒显现了40日之久，也就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 耶稣对使徒的教导是集中在谈论神的国，给他们讲解关于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无论是在旧约，其实在旧约里面，神的国这个用词从来没有出现过， The Kingdom of God。 在新约我们看到许多福音书是用神的国，但是马太福音是用天国，因为犹太人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就用天国来代替神。那旧约虽然没有神的国这个用词出现，但是在旧约里面，神的国的概念是贯穿充满在整个旧约当中。所以在旧约跟新约中，神的国主要是指神绝对权柄的君王统治，神是大君王，施行统治，而他的君王的权柄是绝对的权柄，是最高的权柄。他君王的治理是宇宙性的，理由是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他创造了这个宇宙和其中的万有，这宇宙是属于他的，因此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来管理来治理他所造的一切。他在我们人类的生命和历史中掌权，所以我们说 history 这个字你把它拆开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 所以人类的历史，我们人类的生命都是这位创造的神在掌管。但是在神这种宇宙的治理之下，不是所有的受造物都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但是受造物的虽然不是都降服于神的治理，却不能改变这位神确实以绝对的主权在治理一切的受造物。也就是说，神创造宇宙，宇宙属于他，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他的创造。尽管受造物不是都降服于他的治理，但是这个事实，这个真理是不被改变的。那么受造物有谁不降服于神的治理呢？撒旦和他的差役，他们背逆神，拒绝降服在神这位创造者的治理之下。撒旦和他的差役也都是受造的，而撒旦试探亚当跟夏娃，亚当跟夏娃落入撒旦的试探犯罪，所以我们堕落的人类也是悖逆的。因为蛇对夏娃说，你吃神叫你不可以吃的果子，那么你的眼睛就可以明亮，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撒旦试探人类不听从神的命令，不但不听从神的命令，而且自立为神，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他撒旦悖逆神，他要自立为神，他要坐在神的宝座上接受其余受造物的敬拜，他也试探我们人类，使我们人类也落入同样的悖逆之中。所以撒旦跟他的差役，我们堕落的人类都是悖逆的，不顺服神的治理，这样就使神君王的统治不能够被清楚的看见。虽然神是这宇宙的大君王，但是因为这些悖逆，所以神君王的统治不能被清楚看见。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世上有这么多不义的事情，有这么多不公的事情，有这么多的罪恶存在。如果这位神，圣洁的神，良善的神，有全能的神统治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世界是这样呢？所以因为这些悖逆， 以至于神君王的统治不能够被清楚看见。然而，当人愿意降服于神，而顺服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在这些人身上，神的治理就清楚地被彰显出来。如果有人肯降服于神，并且真正凡事都顺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在这样的人身上，神君王的统治就可以清楚地被彰显出来。所以在新约中论到神的国，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出来传道，他传的信息跟施洗约翰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也是传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马可福音加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施洗约翰和耶稣所说的神的国，说神的国近了，到底是指什么？因为神的国从神创造这个宇宙就存在，神君王的统治从神创造这个宇宙就存在。那么当施洗约翰跟耶稣宣讲这个呼召人悔改的时候，说神的国近了，所指的是什么？所指的是神救赎的统治。也就是说，神的君王统治理想的是应当没有任何反对和悖逆存在。我们刚刚说了，当人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治理才可以最清楚地被彰显出来。那么撒旦和人类既然以他们的意志的选择悖逆神，这个情况神是不会允许永无止境的存在。神为我们提供了救赎，这些蒙拯救的人悔改相信接受基督的救恩，降服于基督，接受基督君王的统治。所以神的国在新约中是指神救赎的治理，是因着耶稣的生活、他的工作和教训，以及他的死、复活和被高举所引进的新的神君王的治理。是因耶稣这个人，是他是神的儿子，父差他成为人，他在地上的生活、工作、教训，以及他被钉死，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这所有的一切引入了这个新的神君王的治理，也就是神救赎的统治。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拯救人类脱离悖逆和不顺服，同时也借着人的悔改和相信而主动的接受神的救赎，并降服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所以神的国因耶稣第一次的来临就开始了，也就是这个救赎的统治因着耶稣第一次的来临就开始了。但是神主动来救我们，也只有神有能力来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的这个奴役，并且为我们去偿还这个罪债。但是也不可以忽略，也是因为人的悔改和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也就是说我们不但领受这个救赎，我们也做了我们生命的抉择， 愿意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所以神的国因着耶稣第一次的来到就已经开始了，而在教会和所有信徒的生活中，神君王的统治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刚刚说，在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身上，神君王的统治才可以清楚的被显明。所以神的国度在教会跟所有信徒的生活中被彰显出来，并且神的国度继续不断的成长，是借着传福音领人做基督的门徒，就使更多的人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不但借着传福音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使更多的人可以接受神君王的统治，而且我们已经悔改相信耶稣，接待他做救主，并且让他做王来治理我们的人，我们也一天比一天过一个更加降服于神君王统治的生活。在教会中，神君王的治理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被实现。当然我们现在看我们教会和基督徒所呈现出来的往往好像不是这样，基督徒身上有没有真的一天比一天更加过顺服和降服的生活？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神的恩典，是我们等等会讲，是靠着耶稣所应赐浇灌下来的圣灵。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应当是一天比一天，神的君王统治在教会中应该是更加完全的实现，只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除去所有的悖逆和不信的人，除尽神一切的仇敌，并且消灭所有的邪恶。所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末世审判的审判官，所有的悖逆跟不信拒绝耶稣的人都要受审判，并且所有神的仇敌撒旦和他的差役都要受审判。神要把这所有的邪恶都完全的除灭，并且要使所有已经领受基督救赎的基督徒，他们的身体可以得赎，得到末了的拯救。同时神也要使自然界被更新，有新天新地。换句话说，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决定性的打败了仇敌，以及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救赎，将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所有的仇敌和邪恶会完全被消灭，而领受他救赎的人会得到最末了的得拯救，那就是身体的得赎。同时我们曾经在讲诗篇98篇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自然界也在叹息等候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所以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所有蒙救赎的人要得到最后最末了的拯救的时候，自然界也要被更新，有新天新地。那时神的国这个救赎的统治就完全的实现，全宇宙都将得赎，而完全降服于神公义和公平的治理。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跟耶稣传道呼召人悔改，神的国近了， 也就是说，耶稣已经来到，第一次来到，下一个在人类历史当中将要发生的事件，就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时他要执行最后的审判。所以施洗约翰呼召人为神末了的审判来预备自己，所以要悔改，但是他也成为耶稣传道的先锋，他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使得人预备好自己来接待耶稣做救主。因此这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有40天的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多次向使徒显现，并且跟使徒在一起教导他们关于神的国，也就是更进一步来给使徒讲解关于神的国。但是接下来路加告诉我们说，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耶稣跟他们一起，有一次耶稣复活的耶稣跟门徒一起用餐，跟他们一起用餐的时候，他给他们一个命令，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一直等到得到父所应许的。他吩咐使徒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父所应许的，一直要等到父所应许的应验的在他们身上。那这个命令其实我们说是重复刚刚我们提到的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那里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呢，耶稣再一次重复他已经给使徒的命令，要使徒等候在耶路撒冷，耶稣他要把父所应许的降在使徒的身上。只有当他们领受了父所应许的，他们才有能力，才可以得到能力，才能够去执行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耶稣已经把这个大使命给他们，但是他们必须要等到他们接受父所应许的，他们才有可能得着能力去承担这个大使命。那么什么是父所应许的呢？这是指在旧约中，旧约先知，神借着旧约先知预言，他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以赛亚书32章15节，只等到圣灵从上浇灌下来，神应许他要把他的灵从神那里浇灌下来。所以约珥书2章18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章，这个应许应验的时候，使徒彼得就引用约珥书2章18节到30节，说神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都要说预言，也就是说他们都要来讲论神的大作为等等。以西结书36章37节，神也应许这个新约的应许，神要把他的灵赐给他新约的百姓。所以父所应许的，就是指神借着旧约的先知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这也就包含施洗约翰所说的话。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曾经说，施洗约翰是旧约的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施洗约翰是属于旧约的世代，旧约的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所以这也包括施洗约翰所说的。施洗约翰说他是用水施洗，可是他预言在他以后有一位要来， 这位在他以后来的要用圣灵来施洗。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这个应许应验在他们身上，他们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个神要浇灌下来的圣灵。而耶稣接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命令的理由，为什么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他们得到父所应许的呢？耶稣说，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可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换句话说，耶稣吩咐使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理由是耶稣引用施洗约翰的话宣告这个应许不多几日就将要应验了，所以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是耶稣引用施洗约翰的话，因为耶稣说约翰是用水施洗，我们知道约翰传悔改的道，那些听见他所传讲的信息悔改的人就到约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接受约翰的洗礼。但是约翰是用水给他们施洗，施洗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是指把一个东西浸在水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一世纪施洗的时候是人整个浸在水里面。但是把一个东西浸在水里面，在旧约这是一个清洗的方式，是一个清洁的方式。所以施洗约翰用水来给人施洗，这一种悔改的洗礼，对于接受洗礼的人而言，这个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象征，象征神洁净的大能，使那些悔改的人从罪中得洁净。好，所以这个象征洗礼本身是一个象征，洗礼本身是不具有任何魔力的，但是洗礼是重要的，因为是一个公开的外在的见证，借着这个洗礼，这种外在的象征，象征所有悔改的人，他们就领受神洁净的大能，使他们从罪中得洁净，那么就预备他们可以去面对神的审判。但是施洗约翰不但用水给人施洗，他也预言将要有一位在他以后要来，这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不是用水施洗，乃是用圣灵施洗。因此就像接受他悔改洗礼的人，这个预言说在他以后有一位要来用圣灵施洗，就像凡是接受施洗约翰悔改洗礼的人指出，先知所预言的属灵的洗礼即将要临到，先知所预言的属灵的洗礼，也就是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这是一个属灵的洗礼，是与赦罪有关的，所以属灵的洗礼即将要临到，所以他们必须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他们接受神的应许。因此耶稣用圣灵施洗，乃是指耶稣将要把圣灵从神那里浇灌下来，目的是跟赦罪和罪得洁净有关。所以第三章约翰福音说我们必须重生，但是耶稣换一个说法，我们必须从水和圣灵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从水和圣灵生最好的解释，这个水是象征洁净，圣灵基于基督完成的救赎，使我们从罪中得洁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自己最近因为一些事情，让我真的是很深的 看到我自己的罪。我的意思说，不是只是那一件事情，我真是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我这几天每次想到救恩，我就不能不流泪的对主说，谢谢他赦免我的罪。这个赦罪是何等的恩典，这位良善的神，他竟然愿意赦免我们这么悖逆的罪人的罪。我真是觉得说，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不住的对主说，我谢谢他赦免我的罪，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不知道我们今天都把赦罪当成是口头禅，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何等悖逆的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何等的骄傲，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的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何等的要按自己的意思去行事为人，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位圣洁神的旨意和顺服遵行他的旨意，来接受他君王的统治。但是他真的是像他借着在摩西面前宣告的，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施慈爱，赦免罪孽罪过和过犯。这真的是何等的恩典。所以呢，耶稣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他要从神那里把圣灵浇灌下来，目的是跟赦罪有关，与罪得洁净有关。但这是必须等到耶稣被高举之后才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在祝棚节最大的日子宣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然后约翰解释说，这是指相信耶稣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但是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第二章五旬节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使徒彼得讲了一篇道，他说，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是要等到耶稣得荣耀被高举之后，他从父领受了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而耶稣向门徒宣告，神这个应许不多几日即将要应验，门徒将要受圣灵的洗。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门徒是接受圣灵的洗。所以当耶稣被高举，他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门徒，我们下个主日就会看五旬节那天，门徒就接受了圣灵，也就是门徒就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圣灵的洗这个用词是描述基督徒接受圣灵的特殊用词。今天灵恩派一再的说好像追求受圣灵的洗，其实按照圣经的教导，每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从神领受神的圣灵，我们就都受了圣灵的洗。但是使徒们是在救赎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五旬节被高举的基督把圣灵赐下来，他们就在那天受圣灵的洗，也就是就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但是接下来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又一次跟门徒聚集，跟使徒聚集，使徒们就问耶稣一个问题，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使徒们所问的问题是关于 神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是不是这就是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而言，他们从旧约先知的预言期待一位弥赛亚君王，因为我们晓得旧约神拯救以色列民，拣选他们，拯救他们，并且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是神权政治，也就是说是由神来治理。但是后来他们要求给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虽然神允许他们立位人类的君王，但是这位人类的君王只是代表神在地上来治理神的百姓。其中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神和大卫立约，应许大卫的子孙将永远坐在宝座上做王，来治理神的百姓，并且他的国是一个永远的国度。后来的先知就预言神要赐给以色列一位弥赛亚君王，实现神给大卫的应许。所以以色列人从旧约的预言期待一位弥赛亚君王，当神建立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这就是以赛亚书32章我刚刚说的，当神建立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国度的时候，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而这个浇灌是一个充沛的浇灌，并且是一个宇宙性的得享神的灵浇灌下来。那么这一种充沛的把圣灵浇灌，并且是宇宙性的得享圣灵的浇灌，乃是弥赛亚君王的统治所具有的主要的记号和祝福。弥赛亚君王的统治最主要的记号就是圣灵被赐下，丰富的赐下，并且是宇宙性的可以得享神的灵浇灌下来，也就是约珥书说的，神要把他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圣灵的浇灌是弥赛亚统治的主要的记号和祝福。当神把圣灵浇灌下来，神的灵就使神的百姓在生活中随时而且很具体的可以来经历神君王的统治。当神把他的灵浇灌在他百姓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他们每日的生活里面随时随地，并且是非常具体的来经历神君王的统治。而且弥赛亚的国度实现的时候，这位弥赛亚君王将要拯救以色列脱离他们的仇敌，复兴以色列国，其他各国都要臣服于以色列。这是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从旧约先知的预言他们所具有对弥赛亚的期待。当耶稣复活的耶稣40天之久向门徒讲论神的国，又宣告圣灵不久将要被浇灌下来，就使得这些使徒很自然的推论，这是不是就是以色列国要被复兴的时候？这是他们为什么问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的回答并没有否定在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以色列将要被复兴。事实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9-11章指出，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以色列中不是所有肉身是以色列民的都是真正的以色列民，但是以色列民中确实有公义的愚民，或者说信心的愚民，也就是说肉身是以色列的人中确实有持守对神的信心这一些公义的愚民，并且使徒保罗说明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 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耶稣没有否认，在神将来的计划跟目的中，以色列将要被复兴。但是耶稣针对门徒问的问题做出回答。首先第一个，先针对使徒所问关于神的国临到的时间，耶稣做出回答。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的意思是说，神的旨意和他的计划成就的时间，完全是由父神单独来决定的。他的旨意和他的计划成就的时间，只是单单由神，由父神单独来决定，来决定的。神行事的时间是在神自己的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过问。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他再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连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神行事的时间是单单由父，由神自己来决定，没有任何人可以来过问。因此使徒应当乐于在这方面保持无知，使徒应当乐于在这方面保持无知。所以你今天看到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已经不止一次有人预言世界末日马上要临到了，耶稣要再来，甚至说明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这些你们都不用信，因为按照神的话，神他行事的时间在他的手中，并且是唯独他自己来决定，没有人可以过问。所以使徒应当乐于在这方面保持无知，不但是时间，连许多其他神没有向人启示的事，也不是人能够知道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这是摩西在申命记29章第29节说的。隐秘的事，也就是说神他独自所定下的旨意计划和成就的事时间，这些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不应当去探问。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什么叫显明的事？就是他已经向人启示出来的。罗马书1章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神是无限的，我们人是有限的受造的人类，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关于神的事？只有神把他自己的事情向我们启示，但是我们也只能知道一些。如果跟神的无限来比，我们所知道的好像大海里的一滴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一直在学这个功课，我现在真的是在凡事上存着这样的一个谦卑，在神面前的谦卑。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我们显明，所以我们的责任是神已经向我们启示出来的，我们应当以知道这些事为知足，并且去遵行。我们不应当去问我们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要把神，唯独神，关于神一切的奥秘，我们要尊荣他。我们不要去问，我们应该以在这方面的无知为知足。但是我们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去明白，要去明白，而且要去遵行。但是耶稣的回答也针对使徒对于神的国的性质 以及神的国和圣灵之间的关系，使徒的误解。耶稣这个回答也来给他们纠正他们的误解，他们对于神的国度的性质以及神的国度跟圣灵之间的关系，他们有误解。耶稣的回答也来纠正这个误解。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国度或者说神君王的统治是特别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的人类君王成为神在地上统治的代理人。因此，当以色列人期待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君王，他们所期待的乃是一位政治的君王。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所期待的是一位政治性的弥赛亚君王来征服罗马帝国。耶稣的门徒显然也是具有跟当时犹太人相同的对以色列国政治性的复兴这样的一个期待，所以他们才会问，是不是这时候耶稣要来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使以色列国可以恢复他们的独立自主。所以耶稣要纠正他们对神国度的性质的概念，不是政治性的，以及这个神的国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首先指出，神国度的性质基本上是属灵的。怎么看到？因为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国度的概念是包含权柄的运用，神的国权柄的运用跟人的国权柄的运用是不同的。所以耶稣提到圣灵，就为神国度的性质下定义。神的国度的治理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不是借着军事和政治的力量。所以耶稣说但圣灵，他就来纠正门徒对于神国度的性质的误解，以为弥赛亚君王是一位政治的领袖。神的国度是属灵的，神的全能的运用是借着圣灵来施行治理。神借着圣灵在他的百姓的生命中来施行统治。所以为什么悔改相信耶稣接待他做救主的人就领受圣灵，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内住的圣灵，基督这位被高举的君王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施行这个他的统治，并且借着圣灵透过见证人传和平的福音来使神的国度拓展，而不是借着战争和武力来拓展神的国。同时神国度的价值跟世俗的价值是冲突的，因此神国度的公民必须拒绝把绝对的效忠给地上的君王，乃是唯独绝对的降服跟顺服神，对神忠心，或者说绝对的降服跟顺服基督，对基督忠心。所以耶稣提到圣灵，就纠正门徒对神国度的性质的概念。神君王的统治，权柄的运用，执行统治的工作是借着圣灵，不但借着圣灵在那些蒙救赎的人心中作王，来在那些蒙救赎的人心中来执行蒙救赎的人的心中跟生活中来执行神君王的统治，也借着圣灵透过见证人 传和平的福音，来使这个神君王的统治，这个国度可以扩展。而凡是神国度的公民，必须把绝对的降服跟顺服单单归给神，不可以归给任何地上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对神忠心的信徒，最终必须为此殉道，也就是说在逼迫之下到一个程度，不妥协他们对基督的忠心，最终就会带来死亡，也就是要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而殉道。但是耶稣的回答也指出，神国度的公民是宇宙性的，使徒们仍然持有狭窄的国家主义，认为神的国的彰显只限于以色列，所以你复兴以色列国，他们还是这种狭窄的国家民族的主义，认为神国的彰显是仅限于在以色列，所以他们才会问耶稣，是不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使得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可以脱离罗马的统治而独立自主。但耶稣指出，神的国在地上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向外扩展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不是只限于神君王的统治，不是只限于以色列，神的国在地上的统治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向外扩展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并且这是一个渐进式的扩展，这是一个渐进式的扩展。弥赛亚的国度不是一个狭窄的国家主义，而是一个宇宙性的国度，其中包括不同的种族、国家、民族、语言等等，包括各族各方的人。所以启示录我们看到在天上的敬拜，第五章在宝座的房间，那位曾被杀的羔羊从坐宝座的手中取了被封严的七印，但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九节，天使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向这位曾被杀的羔羊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第七章第九节，使徒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纠正门徒对于神国度的公民，他们认为神君王的统治只限于彰显在以色列，耶稣说不是的，神国度的公民是宇宙性的，包括了各族各方的人。然后耶稣最末了就给予门徒这个进一步的命令，也就是门徒的责任，门徒不应当来探问神的国临到的时间，这是神的奥秘，也不容许人来过问。门徒的责任乃是要去完成耶稣给予他们的大使命，他们的责任不是去过问只有神才拥有的权柄所定的时间， 他们的责任是要去完成耶稣给予他们的大使命。而这个大使命的工作是什么呢？耶稣说，做我的见证，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他们要去宣讲，要去传讲耶稣的生命和生活，耶稣的工作和教训，耶稣的死、复活、升天和被高举。他们是要去宣讲这位耶稣基督，他们宣讲神国度的福音，领人悔改，相信基督，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个大使命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领人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可是不要忘记，我们不能够不帮助人真正的过一个接受基督君王统治的生活，不能只是把做决志祷告当成我们就完成了传福音的使命，也不能只是把一个人受洗就当成是完成了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必须领人真正的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遵行他的命令。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大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被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今天所有的洗礼都是牧师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其实原文是 baptize them into， 为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个归入这个介系词是很关键的，在希腊文归入是进入一个新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洗礼表明我们进入一个跟神之间新的关系，或者说是以外在的洗礼来表达我们身上发生的这个已经领受的这个救赎，使我们跟神之间一带给我们跟神之间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就是说基督完成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我们完全可以领受，我们向罪是死了，我们向神是活着的，所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是做义的奴仆，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但是这个与基督联合第二方面是接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这个所谓的 Lordship， 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进入这样的关系。因此耶稣接下来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是要教训人去遵行神的话，我们自己要遵行神的话，我们要教训人遵行神的话。但是我今天真是觉得我自己最近做了很多的省察跟反思，现在的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对神学真理的认识，对属灵的领悟，所以有时候我们遵行神的话会落入像法利赛人那种遵行神的话，就是条条框框，而失去那个精义。尤其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制度，很多的或者说人类有一些人类的制度所定下的一些条例，我们要分辨，我们必须要分辨，我们怎么样是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去遵守，而不是就是说盲目的 我们把神的话按字面来遵守。所以呢，使徒们他们要完成这个大使命，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去宣讲神国的福音，领人悔改相信耶稣，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但是耶稣应许圣灵的赐下，所以为什么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要只等到接受父所应许的。所以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耶稣应许圣灵将要降临，不久不多几日就要降临。那么就是让使徒他们可以得到能力，他们可以依靠圣灵的能力去承担这个大使命的工作。正如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全部的传道工作都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去承担这个弥赛亚的使命。照样使徒们也要领受圣灵，而依靠圣灵的能力来承担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他们必须借着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能力去宣讲这个，去宣讲和教导，并且圣灵赐给他们能力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来见证他们所传的道，伴随着他们所传的道来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你可以看到保罗从十三章开始，保罗跟巴拿巴为什么出去宣教，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而他们宣教往哪里去，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他们想要往美西亚去，基督的灵不许，所以他们就不往那边去，他们又想往这里去往那里去，都是圣灵在引导他们。最后是保罗在夜间看见马其顿的异象，有马其顿人呼召说保罗到他们那里去帮助他们。所以是依靠圣灵的引导和能力来承担这个大使命。而耶稣也说明大使命工作的范围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一向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宣教的工作。耶稣给门徒这样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今天教会的责任跟使命，并且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跟使命。所以我们从神的话先来明白这个大使命，然后我们就要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应用在教会的身上，应用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没有一个人不是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传福音。也许我们当中一些老人家身体没有那么好的体力，也没有交通工具要靠别人带你去这里去那里，但是可不可以参与？可以，没有一个人不能参与。老人家可以做的就是祷告，事实上我觉得祷告是最基本的。我们要为世人的悔改祷告，我们可以从很多的一些关于世界福音的需要，我们可以去得到这些需要，得知这些需要，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教会星期三晚上教会的祷告会，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祷告会，我们是为宣教祷告。我们用一本书，就是 Operation Mobilization， 等一等主日学的时候我会讲关于这方面，因为我们教会也有对于他们有宣教的基金的支持。他们这本书当然做要更新一次是很花功夫的，是把全世界的国家他用365天，一年365天，一天为一个国家祷告， 那我们当然是一个月为一个国家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世人在黑暗中，他们需要神的光，但是更重要的，神君王的统治，神的国度已经因着耶稣第一次来就开始了，并且这个国度继续不断的在扩展，而耶稣把这个扩展的责任交托给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卸责任。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因为责任已经交托给我了。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基督的审判台前，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不是凭自己的热心去做，不是凭自己的努力去做，甚至不是凭我们的计划，我们小心的计划，乃是借着祷告。因为必须依靠圣灵，必须依靠圣灵的引导，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不可能做神才能做的事，因为这是属灵的神君王的统治。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把神的话真的跟自己联系在一起，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也来寻求神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完成，参与完成这个大使命。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何等有限的人类，我们也是何等的罪人。我们听你的话，我们真的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意识在听，我们用自己的理解在听，我们用自己的喜好在听，我们不喜欢听这些，我们喜欢听那些，我们用自己的意识来解释，我们来对你的话提供了解。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神啊，你来把你的话向我们启示，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明白的。罗马书说，当我们人类犯罪以后，我们人类的心思意念是昏暗的，我们不断的悖逆，也让我们是没有能力去有属灵的了解。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想我们既然接受了你做救主，我们也就领受了圣灵，我们都应该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管理，来教导，来引导，来光照，来赐能力，让我们活在我们得胜的主君王的统治之下，来为他做见证，来竭力的领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主啊，我真的是说，我们要认我们的罪，我们真是对你的荣耀，对你的国，我们关心的太少，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小小的国，我们也真是对世上许多的受苦，各种的受苦，天灾人祸带来的受苦，战争带来的受苦，逼迫带来的受苦，疾病带来的受苦，各式各样贫穷带来的受苦，我们真的是怜悯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他们困苦流离，我们真的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只是做工的人少。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有没有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真的是应该被你的话好像在我们心上向我们的心说话， 使我们觉得扎心。主啊，有时候我们有感动，可是这个感动很快又不见了，除非这个感动付诸于行动，那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只是感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愿意真的来领受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把神真理的话语为我们解开，让我们真的是在生命上能够实际的去遵守神你给我们的命令，特别是这个大使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